东墙500轴，然后沿着墙再往南走500轴，那么那个500轴见方的，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广场，就那么大而已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呢，我们这希律呢，他为了要扩建这个，扩建这个殿呢，就把这个殿就扩往本来正方形的，就要变成长方形。所以东墙是不能变的，因为东墙的下面就是希伦西，所以这是不可能改变的。所以你真正能改变的是往北推、往南延、往西推。所以他就用泥土呢，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摩利亚山呢，就把它填平了。所以整个就像飞机跑道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从整个才会有30个足球场。那本这个面积呢，比原来的面积要大一倍，本来是500乘500，那现在呢刚好乘2，就是那个长方形的面积。所以现在可以知道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真正那时候所罗门的那个圣殿的那个墙，应该离现在的西墙要远很多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往西推的嘛。那么而且还有一部北墙是往北推，南墙往南推的。所以当中的那一块呢，就是500乘500，那就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的所罗门广场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将来这是所罗门的圣殿的广场。而且我们现在呢，如果在圣殿山上到今天的圣殿，我们也如果真的走的话，你可以走到那个500轴见方的。所以大概呢，可以说你这样一走呢，就等于走了整个圣殿广场一半，明白吗？好，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现在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西结圣殿是500杆乘500杆，500杆乘500杆的意思就是说，一杆呢是6轴，那500轴乘500轴就是现在刚好。我们现在你所看见圣殿的一半，那就是原来的所罗门的那个广场，圣殿的广场是500轴乘500轴。但是呢，现在以西结的圣殿是500轴再乘6，一边乘六，另外一边乘六，所以整个的面积呢是大了36倍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么大家所看见的这个圣殿山，刚好就是摩利亚的一部分，是一座山。这个山头呢本身就这么宽，就这么宽了，不可能比这个再宽的。那现在如果你说有一个圣殿是比这个大36倍的话，那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圣殿不可能摆在这个摩利亚山上，根本摆不下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到圣殿山去，虽然圣殿不在了，但那基地还在。你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，我刚才说过，你可以走一段的路，所涵盖的就是所罗门那时候圣殿的大小。那么以外的都是后来加盖的，都不是真的原来的。所以光这样的话呢，就已经什么，已经是可以说是2倍了，就是说，所以就是这个希律的圣殿呢，比所罗门的圣殿要大2倍，所以乘2就是了，因为它本来正方形的变成长方形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把这个圣殿，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如果真的是500杆乘500杆，那现在我们有概念到底它有多大呢？那么假定有一只老鹰从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老城飞过，老城当然有城墙了，到现在你去还是可以看城墙，虽然那个城墙呢只有400年的历史，根本不是早期那个城墙老早就不在了。所以大概我给大家个数字，你就有个概念到底它的面积有多大，就是古城的面积有多大。那么现在所谓的耶路撒冷是新城耶路撒冷，新城耶路撒冷呢是比这个老城要大7倍， 所以包括东耶路撒冷跟西耶路撒冷。那东耶路撒冷多半是回教徒住的，西耶路撒冷多半是以色列人住的啊。所以这个大家，这是现在的耶路撒冷。但是呢，所谓古耶路撒冷、老城耶路撒冷呢，不要忘记，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，大概就这么大。但真正的大小呢，我给大家一个数字，你们就可以算出它的面积来了。它的北墙，这个整个的城墙的这个北墙呢，是3900英尺，这是北墙。它的西墙呢是2086英尺，这是西墙。南墙呢是3245英尺，东墙呢是2754英尺。所以这个就是现在，如果大家所谓到耶路撒冷要去看个老城的话，那么这个老城应该可以说是，可以说多少年来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耶路撒冷。那么耶路撒冷城的大小呢，就是用它的墙来围起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算一算它的面积的话，那么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那个圣殿的大小，就等于现在老城的大小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大家看看这张图，现在你所看见这是老城，那么如果把圣殿山放，那个圣殿放在那里的话，你把圣殿再扩大18倍，乘18倍，那么就是整个的老城的大小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老城并不是很大，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，你知道本来就是这么简单的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摩利亚山它有一定的高度，有一定的宽度的，所以现在的圣殿广场就在摩利亚的山头上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当时呢不过是500×500，了不起了，这座山并不是那么伟大的。所以想想看，现在要把一座山、一座圣殿是500杆×500杆，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把整个的老城就放在摩利亚山上，当然放不下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基督徒中间就分成两班的基督徒，两班的人。那一般的人呢，是相信说这是不可能的。那既然不可能，圣经又是神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灵然解，你用属灵的意思去解释它。还有一个呢，你真的相信它是这么大的，但是我们说过，你对对今天的摩利亚山是完全不可能的。那完全不可能，那所以现在有一般人认为说，我们呢就要把它灵然去用灵意去解释它。那么用字面来解释的，就是普通所谓的时代派的弟兄们，也就是所谓弟兄会啊，那么还有其他的弟兄们，那么他们是相信完全按着字面的。那如果不相信按着字面来解释的，要灵异解的，那就是所谓改革宗的弟兄们。所以改革宗的弟兄们如果来解释以西结书的话，读到后面他一定说这一段根本不能按字面解释，完全让灵异来解释。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很自然的在圣经学者里面就分着两派，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很自然你用两种方法去解释它，要么你按照字面来解释它，要么就是按灵意来解释它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当然还有一件事跟他对于就是他们所认识的圣经真理有关系。比方说改革宗的弟兄们认为说，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，所以改革宗的弟兄姊妹认为什么呢？认为说今天以色列神已经把它完全放在一边了，所以教会呢已经取代了以色列。所以当他们读所有这个新旧约圣经讲到预言的解释的时候，那么所有的以色列耶路撒冷通通把它灵异来解释了，所以讲的西安就不是西安了，讲西安就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这个当然跟他们对于圣经的领会很有关系，因为他们觉得神永远的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，所以他们不相信1948年以色列复国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认为说那个只是什么呢？只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 偶发事件而已，因为神已经完全把它放在一边，不可能再恢复了嘛，因为教会完全取代了。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在你所认为的福音框架底下的话，当然你对于圣经就有很不同的解释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改革宗弟兄们，他们相信希伯来书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不管怎么样，你读到以西结书、圣殿的事，还有献祭的事。那么现在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献祭是已经过去了。如果献祭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那有没有可能以西结开倒车，就把我们就开回到旧约去了？所以因为有以西结献祭这件事，所以很弟兄们就有一个结论，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那如果不可能，那当然一面地理上原因不可能，第二在真理上原因不可能，所以最后呢，我很自然的就变成了两派。那么当你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就分成两派。那不止这样，如果大家看最后一张图，最后一张读到最后一张图的时候啊，你们会发现呢，从死海到地中海中间有一段，到了以西结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当中呢有一块四方形的地，这个地呢叫做圣宫地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西结书的话，那么这个圣宫地呢，刚好是分作三个区，是个正方形的，是25000竿跟25000竿，不要忘记是很大很大的。所以现在不要我现在你看哈，根据这个圣宫地的话，你看这个圣殿呢，刚好在最北边，小小的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再看这个圣城。就是南边的耶路撒冷城，那么中间呢有所谓立位区，那么然后呢有圣区，还有呢就是城区，可以说分这三部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圣区呢是什么，是25000×1万竿，是这样的一个大小。然后立位区也是20000×1万，然后呢这个所谓城的那个 district， 那么这个应该是什么，应该是两万五就乘上五千啊，所以加起来是两万五一边，所以是个正方形。那这个整个正方形呢就叫做圣宫地。那么现在我们先把事实找出来，然后以后我们再来问到底这个背后代表什么属灵的意思。所以第一，我们先要把事实要找出来。那如果根据以西结书的描述的话，光是圣区加上立位区，现在我不是讲整个的不是讲整个的圣宫地，我只管圣区加上立位区，那个大概就是40英里×60英里，所以是现在伦敦的六倍那么大，伦敦城的六倍那么大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大家觉得这个，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，那看样子你要用字面来解释以西结书，特别是以西结圣殿，几乎是完全办不到的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是这样。如果大家来解释一段圣经，有一部分人主张灵异解，有一部分人主张字面解。如果真的有这一座城，那请大家记得啊，如果真的这座城，一面来讲是物质的，另一面来讲可以是属灵的，因为它的背后的解释是个属灵的解释。如果你不相信有这么个物质的圣殿，那么它是完全灵然解的，所以它就属灵，只有属灵的一面，没有物质的一面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们是完全用灵异来解释它呢，还是我们真的相信有这么一块地方？那么这块地方呢，的的确确 果然没有错。等到以西结